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四卷福音书有什么差别啊？啊，这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啊、哦，马太是谁写的？
马太，
税吏对不对啊、哦？马可呢，就是马可写的。马可是谁？马可，
彼得的属灵的儿子。
啊、哦，还有呢？还有
巴拿巴的表弟。
对，还有呢？
他的妈很有钱。
对，
跑回家找妈妈。
对对。还有这个还有什么？
后曾经被保罗开除过。
对。
因为他跑回家找妈妈。
对。因为他找回家找妈妈，所以被保罗开除啊。
嗯。
还有呢？
后来改变了，成长了，保罗又称他说是与他有益的。
对，还有呢？
主要就在主那天跑掉了。
对，
对
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跑掉了那个。
不是，把衣服丢给那个兵，赶快跑了。
对，这个光着身子跑掉。
嗯。
对。OK， 对，然后还有呢？马可楼
就是圣灵降临的地方。
马可楼就他的家就是那时候五旬节他们在那边祷告啊、
嗯，
祷告，所以那个后来圣灵降临在他的那个马可楼，所以他家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啊。那因为他家里面比较富有，所以门徒们都在那边聚集，也有可能最后晚餐也在那个地方、啊、
是。
OK， 这个是马可，所以马可他是后来成为彼得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所以彼得在彼得书里面提到说我的儿子马可哈、啊，
嗯，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很多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啊、嗯，彼得来的。马太呢，马太是他自己亲眼看着看见主所做的，主所说的啊，所以他自己亲自记下来。
因为马太也是一个使徒，
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啊。路加是医生路加写的，路加福音所根据的。内容有一些是根据玛利亚啊，那还有其他的门徒啊，他是圣经里面大概唯一或唯二的外邦人的作者啊。那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
那另外一个外邦人作者是谁？
另外一个可能是约伯记，约伯记的作者叫做以利户啊，他们几个可能是
东方。
他们那时候。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那那个时代呢，还没有所谓的犹太人啊，所以是可能是他这样子。
嗯。
那时间哪一卷书写最早呢？可能是马可啊，马可可能是六十年啊，主后六十年，那他写的比较简短。那后来路加跟马太呢，就有写的更加的详细一点。路加可能是随后啊，马太又更晚一点。最晚的一卷书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都已经被毁了之后哈 才写的，所以他写的跟其他几卷书非常不一样啊、
嗯。
前面三卷书啊很多地方是类似，所以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但是约翰福音他是最晚写的，他是补充前面三卷所没有记载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把教会当时开始有的一些偏差要给他哈、啊、矫正过来啊。所以约翰他是一个补网的执事啊。然后把这个一个渔网破了，他就开始在修补啊。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哪一卷书里面的图啊？启示录。对，我们启示录有读到，对不对哈？在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哈，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啊。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狮子、牛犊、人跟飞鹰。啊，这个、刚好就反映出四卷福音书的特色啊。马太是狮子，对不对啊？马可是牛，路加是人啊，约翰呢是飞鹰。那为什么讲到这四方面呢？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强调主耶稣是君王啊，狮子是万兽之王，对不对啊？马可福音呢，牛是讲到。基督是神的仆人啊，任劳任怨啊，然后低肩负重， 那路加福音是讲到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属天的这一方面，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他是君王，所以这卷书里面强调天国啊，他是天国的王，所以这卷书里面特别强调天国的法则跟性质啊。啊，然后呢，特点是马太福音最常引用旧约啊。那对于主的言论记载的最详细最有系统啊，所以登山宝训啊，关于这个天国的比喻啊等等，还有主耶稣后来在最后一周里面所讲的一些啊关于末世的啊一些讲论，都是马太福音讲的最详细。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的道讲的最少，他多半是讲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因为仆人不是要多说话，仆人是要多做事情啊，多做少说，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多讲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那他的言简意赅啊，讲得非常的简洁，最常出现一个希腊字叫做 Eusios 啊，就是立刻就于是的意思啊，仆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马上啊，然后动作非常的敏捷啊，非常的勤奋。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对于基督的人性生活，特别像是祷告还有同情心啊，就讲到是比较多。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跟神沟通，然后呢才有办法从神那边支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对不对啊？支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启示。那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这边过生活，所以他在这些方面，在祷告啊，成为我们的榜样啊。那因为他跟人在一起，所以他蛮有同情心，了解我们的软弱啊。这卷书呢，文笔生动优美，对主的祷告跟小人物的琢磨是很多，讲到税吏，讲到妇女啊，讲到孩童啊，讲到这些社会里面被轻看的那些人啊，路加福音里面描述的最生动，税吏跟罪人跟那个法利赛人站在圣殿里面祷告啊，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才有写的啊，浪子的比喻是路加福音里面才有的啊，还有很多，你看到这还有那个撒该啊，那个税吏撒该也是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才有提到啊，约翰福音呢，他是讲到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这卷书里面特别讲到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啊。他补充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事迹，而且多半的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啊。写作的对象，马太福音，他对象特别是针对犹太人，所以他里面很多旧约的背景啊。马可福音呢，可以说是针对罗马人啊。这当然不是完全这样子了，其实都是对我们说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倾向啊，好像马可福音这个罗马人读了会特别appreciate 啊，因为他里面写的非常的简洁然后那些动作很多啊。路加福音可能是针对希腊人，因为希腊人对于人是怎么样才能够完美啊，人应该是怎么样对最有这个最有兴趣来研究的。约翰福音是写给普天下的人啊，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基督是君王，所以君王一定有他的家谱啊。那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讲到约瑟的家谱，特别讲到因为约瑟是所罗门的后裔啊，所以是王的那个王的家谱啊。仆人没有家谱，对不对啊？仆人不需要家谱，人呢完美的他是人子。人子，所以他也有家谱，而且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啊，亚当，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那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家谱的差别，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啊，一个是所罗门的后裔，一个是拿单的后裔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那都是大卫的后裔，
都是大卫的后裔。对，约翰福音呢，神的儿子，所以他无始无终啊，就不需要有写家谱了。好，我们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啊。马太福音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对不对？我每次 劝这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们，从这个福音书开始读的时候呢，你就说马太福音可以开始读，但是呢前面家谱可以跳过去，因为这个看了可能不是很懂啊，因为这里面一大堆名字啊。那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啊，它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啊。约瑟，他约瑟是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他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从玛利亚生的。他不说约瑟生基督，因为约瑟基督不是从约瑟生的啊，但是他是在法律上他是约瑟的儿子啊，所以他是从亚伯拉罕点点点啊，中间很多代到了大卫，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所罗门在点点点很多代之后到了约瑟，这是马太福音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从亚当啊，亚当点点点啊，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到了大卫。那大卫另外有一个儿子叫拿单，大卫有好几个儿子啊。那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从拿单一路下来的，一路下来写到最后到了一个西里是吧？
嗯，
西里对。那西里是约瑟的
岳父。
岳父，他说父亲。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李济会叫赵明的爸爸叫爸爸，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是他就是他的西里是约瑟的父亲，但是是岳父。那实际上这个家谱是等于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玛利亚也好，约瑟也好，都是大卫的后裔啊。好，那这个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路加福音是倒过来啊。从玛利亚的父亲一直讲往上追溯到亚当啊，好，这是这两个家谱的差别啊。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啊？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好，这几个人物我们大概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读到。好，那后面这个法勒斯、希斯伦、亚兰、亚米拿达、拿顺、撒门。波阿斯在哪一卷书里面有提到？
路德记。
对啊，然后波阿斯跟路德就生了俄贝德啊，俄贝德就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前面这里有14代啊，都是讲到这个是就是列祖时期啊，列祖时期。等到大卫之后呢，就进到王国时代啊。那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他就从大卫又 repeat 啊。讲了两次，因为大卫是一个分水岭啊，大卫就生所罗门啊，这个地方这跟路加福音就不一样了啊。那所罗门生罗波安，所以这边都是王啊，这边都是做王的啊。那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好了，到约兰之后呢，他就写说约兰生谁啊？生乌西亚，但是其实约兰跟乌西亚中间他省略了3代，亚哈谢、约阿斯跟亚玛谢。那为什么他跳过这3代啊？有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说啊，如果有人恨神，他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到子，直到3、4代啊。那若有人爱神，神要向他施恩，直到1000代啊。所以那个恨神的，他要追讨他的罪，直到3、4代。那这个约兰啊，约兰他娶了一个亚哈的女儿啊，所以约兰的儿子等于是血统里面就有亚哈家的血统，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因此他这个后面有3代呢，等于是在咒诅底下啊，那所以就3代他都跳过去了。一直到第4代才重新写，这是一种解释啊。那这3代当中呢，其实像亚玛谢啊，算是被称为是好的王啊。约阿斯是半好半坏啊。亚哈谢是坏王啊。那所以跟他的好坏好像无关，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跳过呢？只能这样解释了啊。那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啊。马拉西跟亚哈斯都是很坏的王啊。约坦跟西西家是好王。
乌西亚也是，
两门是坏王啊，然后最后这个约西亚是好王啊。好，中间这里14代呢是王国时期啊。王国时期之后，约西亚呢，约西亚其实生了约雅敬，约雅敬就被省略掉了啊。约雅敬这是一个很坏的王啊，然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约雅敬，约雅敬又叫耶哥尼亚啊。 那耶哥尼亚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只做王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投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啊。那在巴比伦当中啊，在那边他就生了大概是生了养女啊，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就被掳归回，就回重新回到犹大地啊。然后之后亚比密啊，后面这几个人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在听到被提起啊，因为这些都是平民老百姓嘛啊。然后到一直到约瑟啊。啊 ，OK， 那基督呢，就是约瑟的养子啊，从这个地方啊带出基督来啊。这里是被掳之后的时期啊，那这里头算一算啊，他是说前面列祖时期十四代，中间这里呢王国时代十四代，后面呢也是十四代啊，十四加十四加十四等于多少啊？四十二，对不对啊？四十二有什么特别吗？我们看一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从这个从埃及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从兰塞出发啊，然后就走这条路线啊，一路走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到那个地方，他们神要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进去，结果后来神让他们就漂流了38年啊，38年之后再继续往前啊，然后从约旦河东啊到了摩押平原，然后从那边攻进迦南啊。好，所以从兰塞到摩押平原这里总共经过了多少个地方啊？
42站。
总共经过42站，这个在民数记33章5到49节里面有提到，经过旷野有42站啊。OK， 主耶稣经过42代，从亚伯拉罕经过42代到了基督啊。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经过42站。进到迦南啊，好，进到迦南，好，那这里所以这代表什么？42，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42是表征试炼之后的安息和满足啊。第一个，经过了旷野42个站之后呢，他们进到安息的美地啊，迦南地被称为安息的美地，在哪一卷书里面有提到这是安息啊？向他们启示，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啊。所以迦南地是一个安息的美地啊。他们是经过42个站，在那边流离失所之后啊，终于进到安息里面去。所以经过四十二之后进到安息啊，
迦南地。
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大灾难有多久啊？3年半。
42个月，
对，所以42个月的大灾难，这是7年末后最后7年有7年的灾难，7年灾难当中的后3年半，那个是特别叫做大的灾难啊。那这种有42个月，这个42个月当中呢，敌基督在践踏耶路撒冷，敌基督呢在迫害基督徒跟犹太人啊。那这是42个月，那这42个月的灾难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再来了，对不对？主耶稣再来之后就进入什么千禧年，千禧年就是1000年的安息，对不对？我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千禧年开始，中间可能有6000年，最后1000年是安息啊，相当于安息日啊，所以这是1000年的安息，所以经过42个月的灾难也是进到安息。现在呢，主耶稣这个前面有42代，也是经过试炼试诱还有受苦的42代之后呢，就进到来到把基督带进来了，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跟满足啊，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跟满足，就是经过前面的42代之后啊，带出基督。 OK， 好，所以前面这个家谱我们看到为什么刚好14 14 14，其实他是把它中间有比较大位，然后算2次啊，中间又去掉几代，好像被咒诅的，最后还拿掉一个约雅敬啊，所以刚好变成42代，然后带出基督啊。好，总而言之，他那边是42代，那我们就知道这跟前面的这些可以做一些对应啊。然后在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呢，有提到一些女子， 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女子的，没有提到妇女，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五个妇女，哪五个？大家找得出来吗？拉合一个哦，第五节，路德，路德在哪里？
第二个是
塔马斯。塔马斯，塔马斯看不太出来是，对，塔马就是第三节啊、哦。
嗯。
那路德是第五节啊、哦，三个了，还有两个。对，乌利亚的妻子啊、对，这个是第六节，还有一个
玛利亚，
对，第十六节啊。好，所以这个家谱里面总共有提到五个女子，这五个女子有什么特别？第一个是塔玛，塔玛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塔玛她乱伦啊，跟她公公乱伦，生下了这个法勒斯，但她公公承认她有意。
比他更有意，
比他这公公更有意，因为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故事可能知道的举手，塔玛的故事知道的举手，有听过吗？没有一个人听过啊，好像有，印象不深刻啊，因为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段。好了 ，anyway， 他是塔玛嫁给一个先生。结果他死了，那后来他就先生的他小叔就娶她啊，小叔娶她之后也死了。那第三个呢，那个弟弟照理说应该要再来娶她，因为这嫂嫂都还没有生啊。结果他的公公呢叫做犹大，犹大就觉得这塔玛克夫啊，所以不敢把这个最小的儿子让他做他先生。就塔玛那边等半天，照规定来说。照理说应该他最小的弟弟要来娶她，可是哎怎么搞的，老是不娶她。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妓女啊，然后呢，那公公那时候刚好这个丧偶啊丧妻，就后来呢以为他是妓女，就跟他上床。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把身体都遮住啊，脸都遮住，所以他公公也不认得他啊。结果后来就跟他上床之后，他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后来这个公公啊。因为公公那时候跟他上床的时候有给他一个
信物
一个好像是一个抵押品啊，事后会把这个他的工钱给他，但是后来怎么着，这个塔玛就躲起来不见了，所以他找不到塔玛把他的信物拿回来。结果后来事情传出来就说啊，塔玛怀孕了，他这个公公就说啊，把他拉出去给烧了啊。结果塔玛就说请你把这个信物交给那个犹大，让他看看这个信物是谁的。结果犹大才知道说原来那个他怀的孕是他从他怀孕的，所以他就不敢动他了，就说哎呀他比较有意。为什么呢？因为照理说这公公应该要把这最小的儿子给他做先生的，结果他一直扣留啊、哦、所以呢他嘛就想到这个办法要从这个家族怀孕啊、哦、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跟他同房，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啊、哦、所以这个是他嘛。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他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后面几个都有问题，好，我们都一下就全部看过去好了啊。第二个拉合，拉合是谁？拉合是一个外邦人啊，住在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市啊。然后呢，他是一个妓女，但是呢。希伯来书里面说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嗯。
啊。OK， 这个是打和。第三个路德，路德是一个摩押人，摩押人也是外邦人，而且不仅是外邦人，他是因为乱伦而产生的一个民族啊。摩西律法里面说他虽然过了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这个民族是被排斥在神的百姓之外的啊。但是路德呢？她却嫁给一个这个以色列人，后来那个丈夫死了之后，在路德记里面看到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后来她又改嫁给波阿斯，那为什么？因为她投靠以色列的神啊，这是路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女子。接下来讲到乌利亚的妻子，她没有讲说是谁，她只是说大卫啊跟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啊。 乌利亚其实是拔示巴，拔示巴是怎么样的？他被强暴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他被强暴了，他只说大卫把他娶了去啊，跟他这个发生关系，犯了淫乱。那我是相信这个拔示巴不是愿意的啊，他是被大卫啊这个强迫啊，大卫是王嘛，他没办法，他是一个弱女子啊，没有什么能力反抗啊，所以后来当他的先生乌利亚被大卫害死的时候，拔示巴为他哀哭啊。那他后来就是守寡之后，那大卫就把他娶过来，然后这个寡妇啊再嫁。那最后一个是玛利亚，玛利亚是在这五个女子当中呢，唯一没有任何污点的啊，她是一个贞洁的童女啊。OK， 好了，那现在问题是玛利亚成为主耶稣的母亲啊，我们可以理解前面这四个人为什么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
嗯。
有谁？
就算再怎么有问题，也还是就算有人放弃。
嗯，很好，神接纳罪人，对不对？还有？
不是写这么，就是毒蛇的后代。
嗯。
基督也是那个。
嗯。
以赛亚书里面。
对。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对，那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他也充满了这样的人。嗯，
但是他们虽然是罪人，可他们有一颗心。
嗯，
他们很看重要怀孕，最好能够生出基督，生出弥赛亚。所以如果一个女的她没有怀孕，她是这个是她的羞耻，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啊。
嗯，
所以上次我们不是看到那个路加福音啊，讲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有没有，他们年老的时候怀孕啊。哎，所以那个以利沙伯就好高兴啊，因为上帝把他的羞耻给他挪掉了，对吧？嗯
嗯，前面这三个女子啊，都是叫做奇女子。
嗯，
对不对？
对，
她们身上有一些特质是普通妇女所没有的。
是的，
她嘛这个她不向命运低头啊。
嗯，
虽然她好像连续嫁了两个先生好像都死了，她第三个呢本来该给她的，她人家不给她，所以他就设法哈、哦，他如果说跟别人上床的话，他就是淫妇。但后来他是跟自己的公公哈、哦，所以这公公拿他没办法，因为公公照理说是应该把这个小叔给他做丈夫的啊、哦
嗯，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怀了孕啊、哦，怀了孕得到儿子啊、哦，所以他对于要得到儿子，他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啊。哦，就是有生命要从他身上出来啊，然后这个即使冒着一个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被火烧死的这个风险，他都愿意。他其实他里面有一个很勇敢的心啊。那我们看到他们身上虽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瑕疵，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特质哈、啊，好像是神所宝贵的啊。喇合也是一样，他虽然是外邦人，他虽然是妓女，
迦南地的，
对。但是呢，他相信神已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
嗯，
所以他愿意来投靠以色列人啊。那在圣信心里面说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那时候他就接待了两个探子，对不对啊？
嗯，
啊，后来他
冒着生命危险，
对、
嗯，
然后他后来就嫁给这个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啊，那个首领就是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做
在约书亚。
没有，就这边就有写了。拉合，撒门，对，就嫁给撒门哈、啊，嫁给撒门，对。
有些解经的学者说，很可能这个撒门啊，就是那两个探子啊，被他 保护起来的那两个探子
的一个
的其中的一个，嗯，
啊，对，哦，这个是很浪漫的故事，对不对？爱情故事，好 ，OK， 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子啦，好，那当然有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探子从这个喇合身上看到他真的身上有一个特质哈，
对
，OK， 好，所以他的信心让他其他方面所有的这个缺点啊。甚至于说谎啊，这些都好像都被掩盖过去了啊。
因为他的说谎是为了要救那两个探子。
啊，那路德是奇女子，就不用说了，因为她丈夫过世了，但是她呢，因为爱她的婆婆，所以愿意跟着她的婆婆从这个摩押地啊回到以色列，然后呢，她为着服侍这个婆婆啊，你看她殷勤的到这个。就麦田里面去拾穗啊，
嗯，
那就后来这个反正所有他们这些啊伯利恒的那些人都称赞他啊，
嗯，
所以后来波阿斯说，你来投靠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愿你满得他的祝福啊，就后来呢，他愿意为着这个拿俄米的家世啊留后代，愿意嫁给这个波阿斯啊。那波阿斯呢后来就说，你后来蒙的恩比先前更大，或者说是你后来所施的恩典啊比先前更大，因为他先前只不过是要奉养这个拿俄米，他后来甚至愿意为着拿俄米有后代的缘故，他愿意嫁给这个波阿斯。波阿斯那时候可能年纪也稍微有点大了，他说你都没有选择那种年轻的帅哥啊，愿意嫁给我这个老头啊，但是你后来的恩是比先前的恩更大，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选择啊，他成为大卫的先祖啊。好，所以前面这三个女子啊，虽然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不是很完美，但是他们身上有个特质啊，可以算是奇女子啊，使他们成为基督家谱里面的一员。
嗯，
那拔示巴呢，拔示巴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特质，但是他是一个弱者啊，他算是在这个被牺牲的一个人啊，
对
啊，那他被大卫带进宫里面跟他这个上床，我想他是没办法反抗啊，所以他在这边是一个弱者啊。好，但是拔示巴后来生了所罗门，
嗯，
还有呢，刚刚有提到拿丹，对不对啊？
是另外一个儿子。
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丹的后裔是玛利亚。拿丹跟这个所罗门都是拔示巴生的。
嗯。
啊，都是拔示巴生的。虽然大卫有好几个妻子啊，
嗯，
但是拔示巴生了这两个呢都带出
基督，
带出基督啊。好，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五个女子啊，我们这边看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接下来讲到约瑟啊。那路加福音里面是看到玛利亚那一面啊，神向玛利亚显现说要生一个儿子，叫做就是基督啦。
嗯。
那时候他就冒了一个生命的风险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吩咐啊，成就在我的身上。那约瑟呢？约瑟他就听说了，哦，他已经许配给约瑟啊，这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那时候他就怀了孕，就他的约瑟呢是一个义人啊，照当时他们的那个规矩啊，其实他这个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啊，不知道从哪边来的，照理说可以用石头把玛利亚打死了，但是约瑟是一个善良、一个忠厚道的一个人，他不愿意。不仅不愿意说把他打死，而且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所以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非常的善良啊，难怪这个神就让他做耶稣的养父，对不对啊？那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啊，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就算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他要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呢？耶稣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他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啊，耶和华拯救，所以他叫做耶稣啊。好，所以约瑟、做了这个梦，他就啊，他说这一切的事啊，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啊，这个是圣经第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第第几章？第
你不要讲，刚刚那么早。
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七章，对，十四节啊，对对对，哎，你是不是看下面的 NIV 的呢？哎，OK， 好了，对，第七章第十四节啊，好，嗯，我在想说你怎么这么快呢？
而且还没翻。
还没翻就知道了。OK， 好，大家都学到这个技巧了。好，对 ，NIV 下面都会有写这个啊、哦，有这个注解，说是引自于哪里啊？好、哦，以马内利啊、哦，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哦。在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呢，是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啊、哦。但是他说啊，现在这个就是预表将来要来这个基督的特质，就是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约瑟醒了就起来，遵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个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神好几次对约瑟说话，
嗯，
都是透过什么
梦？
都是透过做梦，对，
嗯。
总共你看到他这里面做了几次梦啊？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等一下也数一下啊。旧约里面也有一个约瑟，对。那旧约的那个约瑟，他有一个特质，他也是做梦。
哎，
啊
，the dreamer。
对，他也是做梦。然后呢，在这个梦，神给他做了四组的梦啊，四组的梦。然后约瑟呢，等一下我看看有几次啊。好，接着第二章，大家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总共做了几次梦啊？
四个。
对不对？刚才第一章有一次，对不对？
嗯。
第二次在哪儿？
第二次在十三节，第二章的十三节。
第二章的十三节，第三次呢？
在十九节。
十九节，然后第四次呢？
二十二节
啊，嘿，旧约的约瑟做了四组梦，那个新约的约瑟他也做了四次的梦啊。
嗯。
啊，神都借着梦向他说话啊，好了。然后当希律王的时候啊，就是大希律啊，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过程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然后当他生下来之后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他说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啊。所以这几个博士啊，有没有说几个？没有啊，不是三个，那没有说几个，对不对啊？
嗯。
然后呢，他们会看这个天象，会看天象，从天象里面他们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啊。这跟我们现在看什么这个星座不一样。
不一样。
啊，所以这个不是算命的那种啊，他这个是会观察那个天的那些那个异象啊。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有提到跟大家讲到说，
四个血红的月亮，
对，神会借着这个天象哈、哦，告诉我们一些这个地上会发生的事情啊、哦，
重要的事情。
那好了，那但是这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天啊，这个星星的一些这个啊观察，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在旧约还有一个地方有提到啊，
嗯，
有星出于雅各，
嗯
啊，那是在巴兰啊、哦，巴兰有一个也是
预言的，
也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先知啦，他是一个那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啊、哦，他也看到有一颗星从雅各出来啊、哦，那个是预表到基督啊、哦，讲到基督。好了，那这里有几位啊、哦、博士，他看到这个星呢就来了啊、哦，那基督徒是我刚才再一次就讲到说，我们不去看那个什么星座了，哎呦今天。这个我是什么星座的啊？今天的这一年的运气怎么样？没有，我们不看那些啊。圣经神叫我们不要算命啊。
嗯。
好，那但是这个他这个这里这些人他们有对这个天文啊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啊属灵的启示啊，这圣经里面很少有的。那基督徒大概对这方面也都比较不了解啊。那这就是从外邦来的，就他们来了呢。他是到哪里？到耶路撒冷。啊，那为什么来耶路撒冷？因为他看到这个星啊，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啊？那所以他想到犹太人王应该在哪里？很 很自然的他们就想到说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犹太人的王一定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到耶路撒冷来找，但这就错了。因为星虽然显现出来，但是没有告诉他在耶路撒冷，他一到耶路撒冷之后反而引起一些骚动啊。第一个，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啊。然后呢，第二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听见了不安，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啊？有一个人要生下来，然后那显然是要取代我了，对不对啊？希律王这个人是非常多疑的一个人，他甚至于一直怀疑他的儿子都要篡他的位，所以他有三个儿子都被他杀了啊。现在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啊出生，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安。
我觉得他很奇怪耶，人家现在生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小 baby 嘛，可能大概2岁之内啊。那你等他长大，那你呢？你几岁了？
他怕他的王位将来会。
哎呀。这个婴孩还没有长大，他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不安？他会长生不老吗？
他有后代，他。
对后代。
没有，他后代杀了三个。
对，那还有其他的嘛？还有其他，这就像是那个西西家嘛。西西家说，人家说你的后代会去被掳去外邦做太监。他说：“哦，这事不错啊，没有发生在我有生之年。”
很奇怪啊。
那个是很奇怪，那这个希律王这样做到就不奇怪了，对不对？他为了他后代着想啊。那这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哎呀，他们这些人呢、啊，他们大概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哈、啊、有一些什么变动啊，所以他们也不安。那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呢，应该要生在什么地方啊？”
嗯，
好。这个祭司长跟文士啊，他们倒是很有圣经的知识啊。他说：“哦，在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者啊，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哪一卷书啊？这是在弥迦书第5章第2节里面有提到啊。
嗯。
小先知书，哦，这个小先知书他们都很熟悉哦。OK， 所以他们这个真的是。圣经不是随便读的、啊、他们 是很认真读的、啊、
可是他们知道了他们不去拜耶稣、
他们有圣经的知识、嗯、
对，
但是他们对
耶稣他根本就没有读进去
啊，伯利恒在
朗朗上口、
嗯、
可是呢没有采取行动，
对，没有采取行动。反过来说那几个博士他们倒是真的是心里头有这个渴慕，
对，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对，他们是付代价来的啊。那这几个人
他们骑骆驼过来可能要好几个月啊才会到这边来，
可能2年
哦，真的吗？
然后从看到那个星啊，虽然说2岁以下啊，但是或者说他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才出发啊。好，
所以那些博士是外邦人，
是外邦人，对。
他为什么想要来拜有
犹太人的王？对，我们刚
所以他们才是智慧人嘛。
对，所以他们是观察星象。
他们知道这个王很特殊。
对。
非常的特殊。嗯、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他们得到一个活的启示哈、啊。
嗯。
得到一个活的意象啊，所以他们被里面那个那个亮光，或者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启示啊，被催促啊，被他催促，所以他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来看，应该要来拜。你看他拜完的时候他就走了，其实好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必要，对不对？
献礼物，
对啊，就是献礼物。但是对这个献礼物成为他里面的一个 desire 啊，
嗯，
他觉得说他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头摆上他的那一份，
就是说他的人生不能够错过。
这个
机会，
这个机会，对。虽然他
预备那么好的礼物来，
虽然他不是犹太人啊、哦，但是呢，
他知道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王。
嗯，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但他认为说他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头，他们要有份啊、哦。
哎，
所以一定神有给他们启示啊、哦。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读的不也是这样？西面对不对？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在自己未死之前会看到弥赛亚，
嗯，
所以圣灵正好在那天感动他去圣殿，然后就看到了小婴孩耶稣。
好 ，OK， 那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啊。 不算太远啊。好，那所以呢，当下这个希律就暗暗的招了博士来，好，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好，可见是两年前，对不对啊？啊，然后就差他们去往伯利恒去，啊，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我，我也好去拜他啊。
骗他们的。
OK， 好。
没
问题。好。
他们
从东方来，那他们讲语言，他们怎么跟希律
沟通？
他们不是那个时候 ，OK，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在整个那个中东地区，他们基本上都是讲那个亚兰文，哦，亚兰文。那亚兰文不通的话，你还可以讲什么希腊文？希腊文那时候已经成为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因为那时候这个已经经过希腊化了啊。
就像我们现在是讲英文一样。
对对对，所以这个语言是 OK 的啊。
那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约瑟他是从梦中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但是他在那之前他是怎么样知道玛利亚怀孕的呢？
风声传出来了，风声都传出来了，
风声传出来的，应该是。
所以玛利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
顺服神的旨意，
肚子大了，对吧？肚子大了，所以人家会看说，哦，怎么？
所以现在很多异端啊，说玛利亚是私生，主耶稣是私生子啊。
对啊。
所以
那时候的那些村民，实际上人都算还好，没有把他石头打死。
对，大概是他们那个，他们算是淳朴的一群人，大概是这样子啊。好了，总而言之，约瑟不说话，他们就不要说话了。
对，
啊 okay，
约瑟就娶她了嘛。
对，
嗯，
好，那接下来他们就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啊，在东方所看见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啊。好，那这里头啊，有几个启示啊。这个博士他看到星啊。这星就代表是一个活的意象，
嗯，
哦，因此他就对基督产生了渴慕，对不对啊？那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是光拥有圣经的知识，但是对基督却没有心，
对，
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人的观念使博士呢走错地方，他往耶路撒冷去，
嗯，
结果就惊动了希律王，所以。这个人的观念就认为说王一定在耶路撒冷啊，结果其实不是，
嗯，
他如果那时候他不去耶路撒冷，他就是跟着这个星的话，可能这个星就应该直接把他带到伯利恒去了，结果他到了耶路撒冷呢，惊动了希律王的结果后来就造成婴孩被杀啊，所以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他的错误怎么样被纠正，是被圣经纠正啊，他们把圣经打开了一看，哦，原来是应该在伯利恒，
嗯，
所以当他就被圣经纠正之后呢，他就出来一看，他是重新就看到这个星出现，对不对？在就星就往前走，所以他就重新看到这个活的意象。所以我们的意象啊，一定要跟圣经一致啊，不能违背圣经。那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被圣经来纠正啊。
嗯。
那我们这边就看到博士跟文士的对比啊。一个是有里面有活的活泼的启示，一个是光有死的知识啊，光有死的知识是不够的啊，圣经知识我们需要有，但是呢还更需要有活的意象啊，所以
渴慕
他们文士他们有的是 logos 啊，但是呢还需要变成瑞玛啊，神要对他们说话变成活的意象啊，那接下来他们就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啊，就进到了房子，那本来主耶稣是在马槽里，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在房子里呢？
住下来了，
可见他这时候已经生下来一阵子了啊，那时候来这个户口这个什么来那个人口普查的那些一些外地来人呢都走了之后，这时候有空的房间出来了，所以这时候他就进到房间里面去，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件事情是在路加福音之后发生的，对不对？
嗯，
路加福音的时候牧羊人来朝见他的时候，朝见耶稣的时候还是在马槽里，但这里已经到了房子里了，就这是后来的事情，他们看到小孩子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纳小孩子，揭开宝盒拿了黄金乳香跟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三样东西有 三重的意思啊、对不对哈、
嗯、
黄金代表什么？
神性，
神的性情。为什么是代表神的性情呢？
金或火不变，
金
久不变、嗯、
金 是不会生锈，对不对、
嗯
哦、所以金是代表永恒、啊、
对，
不变的，所以是讲到 神的性情、哦
嗯
然后呢，乳香是代表什么？
复活，
复活的馨香。
嗯，
啊，复活的馨香，这个烧香啊，他们圣殿里面烧香都是用乳香啊，乳香。那这个末药呢？
死，
对，给尸体抹上那个香料都是用末药啊、
嗯，
所以复活跟死，那这个就讲到主耶稣的一生啊、
嗯，
主耶稣有。是神啊，他有神圣的性情，同时他会经过死，他会经过复活、啊、
嗯
好，所以这他就把这个礼物献给他啊，说明了主耶稣的一生。然后博士在梦中 OK， 这博士也是在梦里面被启示啊，不要回去见西里，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啊。所以有解经家就说了，当我们遇见基督之后啊，我们就不会走原路了，
嗯，
我们会走另外一条路了，对不对、
嗯、
啊？不再走回原路回去见西里，然后这时候就走一条另外一条路，就回本地去了。然后走了之后呢，主的使者就像约瑟梦中显现了、啊，走起来，带着孩子啊，跟他母亲逃往埃及，就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啊。所以这个是他第二次做梦啊，他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啊，马上那个约瑟啊一得到主的启示，他也是马上就行动啊，他不等到第二天，夜间就带着孩子跟母亲往埃及去，
不然就没命了
啊、
嗯。
直到西律死了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这是哪里啊？嗯，不需要翻了，对了。何西阿书对不对？
对，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啊。OK， 那那个地方本来是讲到说神把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带出来啊，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引用这个旧约的先知的话，有时候就解释起来会有点
奇怪，
很奇怪。然后接下来，西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啊，就大大的发怒啊。这个王本来就很爱发怒的，这时候更是发怒了啊。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啊，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嗯，
为什么两岁以里？他刚刚不说你这个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所以可见那个星啊是两年前出现的，所以他为了保险起见啊，两岁以下的啊全都杀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啊，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这也是很奇怪的一处这个引用这一处圣经啊，
因为拉结事实上只生两个孩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
OK， 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话啊。我们看到这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拉玛在哪里？拉玛在耶路撒冷北边啊，然后刚好一北一南啊。那拉玛是属于便雅悯的境内啊，便雅悯是拉结的一个儿子啊。那他耶利米书在这一段里面讲到的，本来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那他就说啊，那时候他就好像是听到有那个拉结在哭他的儿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掳走了，都不在了，所以这个听到他大哭的声音啊。那这段话被这个马太啊引用，就是说这段话呢也可以用来预言将来在伯利恒呢，这许多的婴孩被杀啊的那一幕的光景，因为许多的母亲在那边嚎啕大哭啊，啊，因为他的儿女呢都不在了啊。好了 ，OK， 所以这个是本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啊，圣经里面既然是这样讲说这件事是这样的预言啊，我们就这样接受啊。好，所以这个是小孩子被，所以小孩子被杀呢。一方面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也都在神的这个容许的这个计划当中啊。OK， 那个拉结是死在什么地方？死在伯利恒。
嗯。
啊，那时候叫以法他啊、
嗯，
所以他被葬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伯利恒发生这个大屠杀的时候呢，很容易联想到那个拉结在一个哭泣，因为拉结的墓就在那个地方。
嗯，
好了，接下来，希律死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
这样子经过了几年，他们在埃及逃难呢、啊？
嗯。没有多久，因为那个主耶稣如果最早是主前六年生的啊，
对，
然后那个希律是死在主前四年，
哦哦，
所以他不会超过两岁啊，
照片当中还在睡小
觉啊，对啊，那他有可能是很也有可能是没有几个月他就死了啊，因为他是主耶稣是主前六年到四年之间啊，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可能啊
出生，
哎。那所以他说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啊，所以他们就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嗯，
只因为听见亚基老接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呢，就往加利利境内的一座城啊，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嗯，
这就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啊、
嗯，
所以当到大希律死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国土啊分给三个儿子，第一个在叫做亚基老，亚基老是分到红色这一块啊，撒玛利亚跟犹太还有下面的以图买啊，那他是主前四年，因为主前四年大希律死了，然后呢他一直做到主后六年啊，然后就被废了，被罗马政府给废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得民心啊，所以他被废了，然后后来用巡抚来取代啊。那另外一个儿子叫安提帕，主前四年到主后三十九年都治理加利利跟比利亚，另外一个儿子腓力是治理特拉可尼啊，就是一直到主后三十四年，所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本来是犹太人的王啊，就后来就分给这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分别称为分封的王啊，分封的王。
特拉可尼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现在的什么地方啊？
嗯，
现在的叙利亚。
哦。
嗯，叙利亚的一部分啊。OK， 那OK， 戈兰高地那个地方啊，戈兰高地，叙利亚跟以色列的交界啊。
嗯。
那拿撒勒啊，在加利利啊，他所以他就避开这个亚基老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太敏感了啊。那为什么叫拿撒勒人呢？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拿撒勒，圣经里面。什么先知说他是拿撒勒人，但是有一句可能跟他比较
符合的，
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嗯，
这个枝子的这个希伯来文啊，发音跟拿撒勒、拿撒、Nester 啊、很近，所以如果说是应验的哪一节呢？应该就是这一节了啊。好。这个是今天的内容哈、啊，
嗯，
所以我们看到，主神怎么样对人说话，在这两张圣经里面，
梦
做梦，还有嘞，
看星星，
看星星，还有天使说话，还有呢，看星星，
圣经，
圣经哦，圣经啊，对，这些啊，还有没有？好像就是这些对不对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哈、啊，第一个。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不仅是 Logos 还有 Rhema 啊，
很多灵恩派的教会他们高举他们做的梦，他们看到的异象，可是他们对圣经根本没有了解多少，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啊、
那个时候这些东方来的智慧人啊，你这个博士可以把它翻成是智慧人啊，他们圣经大概只知道这个巴兰那个时候所讲的有心要出于雅各啊，所以他们对圣经可能也不会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文士，那些文士啊，他们所知道的那么清楚，所以他们会有做梦，一直做梦啊。但是现在圣经已经全了，神要讲的话都在这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的里面，所以现在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对，但是 OK， 神对今天基督徒会透过圣经说话， 也会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感动跟声音，对不对？
这个感动跟声音要用圣经来 check
去检验。嗯。第三个会有超自然的启示，所以会有的时候有人会看到异象，有的人会做异梦，还有呢有人会领受预言啊，这叫做超自然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神让我们在梦里面对我们说什么话，这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那还有呢，借着诗歌，借着讲道，借着属灵书籍，哦，今天突然听到一段啊，或者听到一首诗歌，哇，神在对我说话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经验。还有呢，借着其他基督徒的劝勉啊，
他们分享的时候，
对，神有时候哎，就借着一个人的给你一些劝告啊，啊，这个是神在对我们说话。还有呢，环境的引导跟印证啊，上回我们讲到说雅各啊，雅各在拉班那边做，做到后来呢，神要他离开了。他也从环境有一些印证，什么印证啊？
拉班的气色对他越来越不好。
对，就是外面那个，就是说哦，这个好像该走了啊。环境会有一些引导跟印证啊。最后呢，神会借着任何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
嗯，
甚至于借着不信的人，甚至于借着动物，对不对？啊，都有可能。所以神可以借着任何事情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的这个priority 啊哈。应该从上往下，对不对哈？最要紧的是，所有的引导不能违背圣经的教导啊。然后呢，人家不管对我们怎么说，我们还是要觉得看看里面心里头有没有什么感动，是不是这样平安？不然的话，有的人说哦，这个先知跟你说什么？可是有人说，嗯，先知好，这个仅供参考。
对。
啊，但是呢，我们自己里面说，主啊，你借着他对我说这个话，但是你要自己也对我说啊。
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第一个是圣经，还有我们里面的感动跟声音啊，后面越下面的就是越是附带的辅助的啊。好了 ，OK， 所以今天的内容在这里啊。嗯